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主要是介绍三个学派哈、哦。那我认为这三个学派可以进入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哈、哦，所以我就用这三个学派，一个是自然法学派，一个是利益法学派，一个是价值法学派哈、哦。那价值法学派是当代德国最流行的一个学派，可以说是新康德主义的一种一个学说理论哈、哦。那我刚才提到过，其实你价值法学派如果在追本溯源，说你到底要追求什么价值呢？可能大家心目中价值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宪法的基本人权保障的价值，宪法的基本价值。但是这个宪法的价值，当它发生冲突，或者说呢，价值如何来宪法的基本人权要如何来解释适用呢？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心中来把尺。这一把尺呢，就是合理性，合理性。那这一把尺的合理性就是讲道理的意思了，就是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哈、哦。那我最近也看到说，道法自然之后，那再上去是什么呢？我最近去日本东京啊，这个去参访一下，然后去在这个书店里面呢、啊，看到日本教授写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把诸子百家古代的那些思想史的理论，因为我看到他们讲了一句话，我蛮感动的哦。他说呢，宋明理学呀、啊，宋明理学的这些理论呢、啊，它的根源来自于《华严经》哦，《华严经》呢，它的理论呢，就是一种这个事圆融，理圆融，然后事无碍，理无碍，然后呢，理事无碍，然后事事无碍。哦、那么这四个境界啊、哦，是那个唐朝杜顺和尚啊、哦，杜顺法师呢，诠释《华严经》的时候提出来的啊、哦。那么这个杜顺法师呢，据说是文殊师利菩萨转世来弘法啊、哦。这个他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公案，我讨论到这个部分。那我就说呢，他提的这个观点啊，让我吓了一跳。我没想到说，这个宋明理学的这些理论呢。根源是来自于《华严经》哦，来自于《华严经》的这个注解，这个杜顺法师的这个对《华严经》的体会啊，因为《华严经》里面有些地方我看的不是很懂，因为它里面讲说呢，一即多多即啊、哦，那个菩萨呢可以一生变成多生啊、哦，千万生，然后千万生要度一生，奇怪了，怎么一变成多，多变成一？我一直参不透这里面的学问，原来它就是如来的意思啦、哦、如来意思说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哦、你不要执着在空，也不要执着在色相、哦、表象不要执着，但是你进入空性也不要执着在空性，两边都不执着，就两边可以往来了。你今天不执着在绿的，不执着在蓝的，蓝绿通吃啊，是吧？你就能跨越了嘛。就说呢，你要能够跨越，你一定要不执着在一个地方了。大家了解意思吧？你不要执着在价值法学派，不要执着在什么利益法学派，不执着在自然法学派，你就全部大小通吃了。为什么？因为已经融合在一起了，融合在一起，所以它其实就是这种融合理论哦，怎么样可以融合哦？打破了就可以融合了。你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你固定在那边，糟糕了。你如果你执着在你是检察官要打击坏人，那天底下人看起来都是坏人，在你眼中看起来，听说有一个调查局的长官啊，因为他在办案子嘛，常常就会用有色眼光看老百姓，就后来有一天他就精神失常。为什么？因为他心目中看过去的全部都是坏人、啊，那心目中的坏人他就会疑神疑鬼了，是吧？久而久之的话，你的心态就有问题啊，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虽然是作为检察官或作为法官，但是你要注意到，不要一直用单一角度看问题，用单一角度看问题的时候，你会自己会受伤，而且你可能看不出真相出来，哦，看不到真相，因为你已经被你的角度挡住了。被你的角度挡住，所以你怎么样打开你的思维的空间角度？就像我们这个为什么跟大家介绍自然法师讲，就是说用道理合理性的观点，用事件本质的观点。所以自然法师讲它的源头是事件本质。我们自然法师讲有三个学派理论，早年是亚里士多德这个事件本质，就是老庄思想的这个道法自然这个学派，这个学派才是正宗的哈。后来呢，我们在这个。文艺复兴之后呢，另外第二个学派是中古世纪的那个宗教的自然法。宗教自然就是用从圣经里面看出自然法思想，因为圣经里面啊，他按照这个圣汤马士阿奎那他的讲法是说，圣经里面上帝是创造万物，所以上帝创造万物 都有它的一个规则、法则，等于是一种规范。这种是上帝创造万物的宇宙的空间的运转的规律、运转的规范。那他说呢，人类的生活只是整个大自然、整个宇宙空间的一部分。所以你这个部分啊，你这个人类的生活这些规范呢，你跟上帝的这个创造的游戏规则啊，要无缝接轨啊，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呢，它等于也是一种天人合一思想。所以圣汤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啊，我们台湾有把它翻译成中文版，大家如果上网可以看，上网还可以免费 download 他那个电子书了。我最近也在研究圣汤马斯阿奎那的法律思想。那他里面呢就提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他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啊、哲学的伦跟神学，也就跟圣经的思想做一个结合，等于是圣经假设它是一种天道天理的理论，那么亚里士多德是一种人道的理论，等于天人合一思想。他把天跟人类怎么样一个良性的一个融合的关系呢？他做一些阐明，这样啊，就是神学那个圣汤马斯阿奎那那个神学大全里面，他主要的一个著作的论述的重点，我觉得也蛮有参考价值。如果大家是属于基督教徒啊或天主教徒，不妨可以看一看，因为它里面把圣经的理论又阐明的更清楚啊，阐明更清楚。这里呢，他谈的也是一种天人合一。那我就说呢，神学的自然法，接下来第三个学派叫做理性的自然法啊，理性的自然法就谈的是一种人类理性所具体化出来的一些自然法思想。因为他谈到以人类理性作为自然法的一个出发点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切断了道法自然，大家了解意思吧？因为他切断道法自然，本来自然法思想两个重点，一个是按照人的本性，人类的本性；一个是按照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性，来展开法规范的设计。那你按照人类的理性去设计啊，那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那人类理性怎么样来理解呢？当然，那他说人类有，好像孟子讲人性本善，那橘子讲说人性本恶啊。那你谈到说人类的理性，你说人类有一种良心呐、良心理性啊。那么一谈到黑格尔就讲了，说如果谈良心的时候，每个人心目中的良心不一样哦。所以按理性的自然法，它会产生一个盲点，就是说呢，大家的根据理性，根据你的良知所看到的事情的道理可能不太一样。所以老子《道德经》讲的句话是最好的，说道法自然，道法自然，道法自然。你说的，你的道理要建立在事件的本质上面，它的客观的本质，而不是你主观的认知。良心已经进入到主观的认知了，你现在道法自然是客观存在那边，客观的规律呢，你要格物致知，你要去做实证的调查，就了解这个事情的道理在哪里。你要撇开你内心的主观的一种好恶，你要进入到客观的这个事物的状态去观察它，事件的特征、事物的特殊性，这个已经都是客观存在那里。你只是想办法去理解，那你一个人理解不了怎么办？我们投机取巧，多几个人，三个臭皮匠胜过最后，多几个人集思广益，看得会更清楚。如果我们自己看不清楚，找国外的大师来帮我们看看。所以怎么样呢？国外什么大师啊？把外国的判例、学说、立法例拿来看看。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在研究这个员工认股选择权，这也是美国的制度啊，发源自美国啊。那美国人家员工认股选择权在课税上是怎么处理？你把外国的立法例拿来看一看，你就恍然大悟，原来这么简单，原来事情那么清楚。为什么我们回到台湾之后呢，会格格不入？大家哀鸿遍野，大家觉得很难。很难过呢。原来我们在参考西方的时候呢，有一些好的东西没有参考进来。你参考了一半，糟糕了；另外一半好的，你就没有参考到了，这样就不好。所以，当然我们要投机取巧一个办法，就是说去收集各国立法例，增广见闻，来了解我们这个问题什么。所以我以前在人事局的时候呢，我一上任我就看看人事法令、公务员的法令、世界各国的立法令怎么样。我去查，民国84年啊，83年的时候，全序部有翻译一套世界各国的人事法令汇编。我上任的时候已经是2008了，197年，已经隔了15年了。那15年就没有人在做这个工作。我一上任啊，马上指示我同仁啊，翻译世界各国的立法令， 来了解一下啊，进步国家的立法力，了解一下公务员的这些法律制度，包括他的退休抚恤啊，包括他的整个权利义务关系哦，我们做个了解哦。我像比如说我们司法院现在常常翻译很多这个各国的宪法法院判决啊，联邦宪法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或者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例啊，或者欧洲人权法院判决，这些判决其实对我们的法学研究所大法官的解释呢，都有很大的帮助哦，因为看看人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去思维，怎么处理。哦，这很多的都可以很多的借鉴嘛，哈，很多的借鉴哈。我的意思说呢，说我做比较法研究，是重点摆在去寻找事情的道理，作为你的外国立法例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不是说哎呀哪个国家好哪个国家，不是这个意思。你看那个国家的法令或者他的判例学说有没有把这个事情的道理掌握得更好？如果掌握得更好，我们就可以参考。哦，所以呢，我们以自然法思想作为出发点，来了解事情的道理。而这个事情的道理，有时候我们集思广益了解不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看外国怎么做，哦，国外怎么做，来把这个事情的道理把它摸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定出了法规，我们做出了解释就会更好，哦，做得更好。当然，有时候我们要考虑到本土化的问题，所以本土化说，你本国有特殊的一些国情。特殊的一些环境因素，也不能够照单，有时候不能照单全收。哎，事情的道理，在一个大的国家道理是这样，但小国家讲道理不太一样，哦，这个也有可能的哈。就像我看看德国的立法力就很精密，可是到奥地利是一个比较小国款的国家，奥地利人口好像不到1000万，我记得，那它小国款，所以它的立法制度啊，跟德国比较起来就大概打个60%。哦，这德国很精密，规定很细，但我看到那个立法力啊，寥寥几句一点，他就解决了。为什么？他可能没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搞那么精密的东西啦。哦，所以他这个法律制度设计就会简单化哦。那所以这边也有这个，像我们大法官在27号解释，他就去参考奥地利的行政执法法的故意过失的问题，他有一部分就推定过失啊，那是奥地利的立法力啊。那德国立法例的话是行政机关举证证明他的故意过失。好，我们这个自然法的这个，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的道理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实证研究的时候要去注意到啊。那自然法思想，我大家都还搞不清楚了。就我见孟子讲一句话，这样一看就清楚了。孟子《梁惠王篇》里面讲：“不为龙死，古不可生死也啊。辅今以时入山也，一步不可生用。”意思是说呢？你要去运用这些农业人口的这些人力物力啊，人家在春天耕种的时候很忙的时候，你就不要扰民哦。你要征兵的时候，你要征用民力的时候呢，你也许利用农业休闲时期哦，你不要他在需要播种的时候，你全部都拿征去当兵，征去做公共工程，结果没有人种田，那糟糕了。你种田一时机一过，将来这当年不要闹饥荒了嘛？所以他必须要他的公共事务的处理，他必须要无缝接轨，跟这个农业的这个经济活动要无缝接轨啊、哦。所以他去摸索这个道理。所以我看那个《礼记》里面就提到，古代的这些大官啊，比如说是农业部长的话，怎么处理？他要去考察各山川地形。地貌，哎，这个地方适合种植什么农作物？哎，这个地方是那山坡地可能适合种植什么作物？那水田种适合种植什么？他去考察，把土壤做一个土壤的这个用途，做一个使用分区的一个理解，了解说各个地区它的土壤的性质，整合哪适合种植哪些农作物，然后呢来教导大家哦，这个按部就班的，因为他做一个实证的调查分析之后呢，做出一个规范，农业的耕种规范，让老百姓呢，可以发挥更大的生产力，更大的生产力。否则你这个好像说我们缘木求鱼，你到山上去想要捕鱼，你就捕不到，因为鱼会在山上啊。大家了解意思吧？就是这个道理呢，我们的老祖宗就摸索到了，所以他就会去做一个实证考察，然后呢，来奠定这些农业的政策，或者奠定这些怎样去。做种植的规范等等的、哦、那所以古代这个这样一个做法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它是很有自然法思想概念，就按照事情的道理哦来处理公共事务。那这个我们立法学派，我们刚刚提到过，就是 怎么去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很多很多法规范，或者说一个案件啊、可能涉及到各方的利益啊、那我们要去注意到各方利益呢，要去做一个利益的衡量、衡评啊、所以这个我们以行政法规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行政法规有两个特色啊、一个是防弊啊、或者除弊，还有一个是兴利啊、我们要能够防弊又兴利。那我们行政法规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叫要发挥成本效益啊、因为每一个人时间都有限嘛，我们有限的行政成本要发挥最大的功效，那么你这个时候要做利益衡量啊、要做利益衡量哦、所以这个在欧盟啊、或者 OECD 呢，它在推动一个叫做 regulation impact assessment 啊、这个呢就是说一种政策或者法规的冲击影响评估。那么这个冲击影响评估呢，它就要你去评估哦，它的这个什么经济的发展活动的面向，评估呢这个社会文化教育的面向哦，包括消费者保护啦，或者是一种劳工的保护啦等等哦，那还包括环境的保护的一个评估的面向，那等于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评估啦哈、那么这个就是说呢，怎么样能够发挥成本效益，能够永续发展？哦、所以他的这个利益法学理论啊，到最后就会进入到这个冲击影响评估，一个是法规的冲击影响评估，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法规冲击影响是在法律立法阶段的法政策学啊，立法政策学，可是其实像在我们在执行阶段啊，执行阶段我们订定一些行政命令，定行政的解释令啊，甚至做裁判，做行政处分，做决定。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影响，也有一些通案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到，你所作所为可能会产生什么因果关系。那么另外一个讲法是说呢，我们在做法学研究的时候呢，要注意因果关系的观察啊、我们说种善因得善果嘛，那你这个地方你的法规的定要怎么样能够更良善，能够产生出好的结果出来哦，大家要播种才能够有收获嘛，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这个利益法学理论啊，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就是说呢，你怎么样去种善因才能得善果？你怎么样做出一个好的解释，让促进怎么产业经济的活动的发展？哦，这个就是一种利益法学理论啊，他去观察，所以这种成本效益的评估啊，它是一种预估啦，预先评估。我定这个法规才甲案、乙案、丙案，各有利弊得失。那么各有利弊得失，你就要考虑到说，怎么样两害相权取其轻嘛，两利相权取其重嘛。那有哪些配套措施啊、哦？比如说你才甲案，它可能有哪些副作用，所以你必须要哪些配套措施。那乙案，有什么优点，但是你可能哪些配套措施来降低它的副作用哦？所以它这边呢、因为我们人类的事物很复杂，地方就是。它可能没有唯一那么好，没有说一定那么坏，它可能利弊都有，那都有各有利弊得失，你怎么去权衡它的利弊得失？哦，这个权衡利弊得失的过程中呢，等于也是在做因果关系的考察嘛。哦，所以我在税法理论啊，我就很蛮强调这种因果关系的一个论述啊，因为我发现到我们的成本会用的认类啊。它是从因果关系观点来看它，到底这个在当成本费用所得的减项，还是只是基本生活费？哦，你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那你的支出当然就不能当成所得的减项了嘛。哦，它是从因果关系来观察说，你这个到底可不可以放到这个成本费用所得的成本费用去扣除？它是从因果面向去观察，哦，因果面向观察。所以这个因果关系的理论啊，在立法学理论这边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要发挥成本效益，你要怎么去兴利，怎么去防弊，你这边也是在，其实就是在建设那个原因关系啊，那它将来会产生一个好的结果嘛。你的兴利的话呢，你怎么做会可能让经济活动可以蓬勃发展起来？我们过去曾经啊，我们财政部啊就有一个解释。他说呢，你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啊，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些避险的交易啊，避险的证券交易。他说呢，因为避险证券交易是为了防止亏损，他必须要去等于偷鸡十把米啊，偷鸡十把米。现在就说呢， 拖进十八米，再把米呢，课本上成本会用。财政部说啊，你这个，你稻米呢是种稻用的，种稻用啊，不能当成本会用扣除。那可是人民是讲说啊，我这一把米不是种稻用的，这把米是拖机用的、啊，大家了解意思吧？我是要引用那只鸡过来，所以我投了这把米。哦，如果是种稻一定亏损，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板不是种稻的地板。大家了解意思吧？哦，这个地板是那前面的一只鸡，我是要找那，我要投那只鸡才投了这把米，不是种稻用啊。这个就是因果关系的观察。但是你会发现到我们财政部呢，他因果关系观察错误，他把这把米当种稻用，所以不能当成本用扣除。结果怎么样呢？当事人啊，这个不能成本用，不能扣除的，当事人实际上赚了10块钱，哎，20块钱，哦，这个也真的基本上赚了20块。我们财政部的所得的课税啊，哎，课20块，代表什么意思？哎，他成本用不可以扣除啊，所以就变成虚增很多的所得。那各位算下来，人民所赚的钱全部给政府课税所了，亏本生意没有人做了，所以呢，这个行业呢就凋零了。哎，这件金融商品呢？我们有一段时间，中华民国啊，全国的总营业5到10亿啊。后来呢，这个把这把米当成成本费用扣除，就是衍生的金融商品的这个避险的证券交易损失当成本费用扣除，就以实际上你真的赚到钱的那个部分再来课所得税。当年企业修法的时候，当年的营业额就冲到5、60亿了，隔第二年就变好几百亿营业额。代表什么意思啊？你一个法令的解释令啊，可以让整个台湾的经济整个萧条。那你也一个解释令，一个法规松绑，合理化，整个经济活动就蓬勃发展了。你看，有好几百亿营业额，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很多人从事这个交易，这个证券商就要雇佣很多的员工啊，那劳工就有工作了嘛，有薪水了嘛。那你创造很多的所得，有这个营业活动才能所得，财政部也可以课到很多所得税了。大家了解意思吧？以前是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那你的所得就归你税收也归零了嘛。你搞一个杀鸡取卵的，没有人跟你玩这个游戏，就整个归零了，这整个都萧条掉了。我以前我们在市政府也是一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建工程，我们的联合开发，捷运联合开发，他说如果你盖到一半啊倒闭的时候呢，全部没收，把你扫地出门。哎，你用这个游戏规则看起来对市政府100%有利，可是为什么？这个厂商啊，投资者拿这个合约到银行去贷款啊，没有一家银行敢贷款，为什么？因为贷款给你，干了一半就倒了，我连我贷款的钱都没有着落，全部被你市政府没收掉了，等于你没收的不是当事人的钱，是银行的贷款的钱啊，所以没有一家银行敢来融资贷款啊，那整个联合开发几十个工程就原地踏步啊，为什么？你定的游戏规则没有人来跟你参加这个游戏啊，怎么办？我们说你把它改一下嘛，你说你没收的是投资厂的自备款啊，自备款那20%-30%，银行的贷款还是要给他一个保障的、啊、哦，这样的话呢，哎，这样的话银行就不会亏本了吧？银行有保障啊，他就给你融资贷款，所以呢，那个法规松绑，全台北市的联合开发全部以后存储全部盖起来，哦，否则的话当时怎么样呢？我市政府跟地主订了一个合约，说你。我要给你联合开发盖房子，那分给我一些，是这么做免费生意，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不出钱，他只出人跟你协调一下，我给你订一个投资合约，说盖联合开发，我找厂商来盖，厂商出钱啊，我没有出一毛钱啊，是政府没有出钱，但是呢，捷运的长站的土地是地主免费送给我们啊，当然不是免费啊，因为地主是有联合开发拿回联合开发的那个利益去的、啊。那我市政府一毛钱都没出啊，工程征收补偿费一毛钱都没出呢，没出啊，还把房子盖起来，然后我市政府又分到，哎，有时候还分到房子，你知道吗？我们那个美和市不是分到一栋吗？当然大家觉得钱太少了啊、哦，那钱太少，那肯定会回事。那至少你看，我市政府没有出钱，又可以分到一栋哦，哦，类似这种概念、啊、所以呢，我们捷运局长有一次告诉我，他说我们这个联合开发制度很好的，这个市政府没有出钱啊。又倒赚了300亿、哦，他是这样讲了、哦、不过当然这个制度、哦、有点以邻为壑了。他就找那个地主，那个因为他要联合开发，把那个土地划得很大，这样才比较有赚头嘛。那这样的话，牺牲地主权利，成就了市政府的利益， 或者甚至投资厂商，所以大法官把它宣告违宪了啊。但是我们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来，你定了一个游戏规则，如果显示公平，没有人跟你玩这个游戏，这个时候是两败俱伤。哦，所以我刚刚那个案例，我是政府变成对地主违约，为什么？我承诺说我要帮你连累开发盖房子，结果隔了五六年房子也没盖好。啊，地主说你跟我订了合约，你为什么违约呢？你是不是要负损害赔偿责任？那我说我是政府找的厂，投资厂商，投资厂商不盖啊。我说投资厂商说我不是不盖啊，我到银行融资贷款，他不愿意给我融资贷款啊。那变成是政府违约啦，地主也拿不到房子啦，然后投资厂商也没办法新建大楼啦，因为他可能他自备款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他可能只有凑个两成三成。哦，所以到最后就变成各方都输啊！我现在一个游戏规则一改之后，你看地主可以拿到他的房子啊，我是政府免费赚到土地啊，对不对？那个经营场站我等于没有花一毛钱呢，等于地主送给我啦，大家了解意思吧？然后呢，投资场站把我场站的场站也是免费送给我啦。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场站本来是市政府要编列公共预算去盖这个钱，盖这个经营场站，结果这个钱它是厂商盖出来给我。所以我变成这一毛钱都没出，我又拿到土地，又拿到这个场站。当然呢，这个有人就会，可能也许有人不容易接受，有一次调监察调查报告说，啊，他既然要免费送给你，你为什么要给他作价？天底下没有白吃午餐，投资场站要活下去，他怎么给你免费？第一条写说免费无偿送给我市政府，后面就讲说我投资了多少成本费用，我要权益要分配回来啊。所以这个法规解释，大家看，法规解释你不能断章取义。你看到前面那一条说，投资厂啊无偿帮市政府新建这个场地送给我，哎，你无偿啊？可是后面有一条啊，他说我投资厂投入了多少成本，会盖的房子，投资的那个建设款项啊，要作价当成他权利分配的时候要纳入计算的项目之一。所以你看法规的时候，你不能只看一条，你要看。整体观察，这个叫体系解释哈、哦，体系解释。如果你光看一条就会陷入一个谬误哈、哦。好，那我刚刚举这个例子在说明，我们有时候法规呢合理化是会让产业欣欣向荣，你法规不合理可能会让整个产业凋零。这活生生的两个案例，过去我们处理过的两个案例哈、哦。那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利人利己。所以我个人一直强调说，我们处理事情该能够利人利己，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我记得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释迦牟尼佛说：“你帮人家开一条路，就是帮自己开一条路。”哎，我就觉得，后来我就一直很想去找这个佛经里面讲这句话是在哪一册里面，《大藏经》有好七八十本，你知道吗？我是有一次在图书馆随便翻一本，哎，看到这一句话很有道理，因为我忘记把它记起来，就我现在要回去找都找不到了。哎，但是他这句话给我们大的启发，你给人民一条活路，也给政府一条活路嘛，对不对？你给人民活得下去这条路，结果财政部这个税收不是永续发展，永续可以收税吗？你搞一个游戏规则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走不了啦，你税收也没啦，你不是两败俱伤吗？这我们整个的游戏规则、法律制度的设计，进入利益法学状态，就在观察这个利益要能够有福同享，哦，有福同享，利益大家共存共荣，哦，不要只有你的利益，又不搞别人的利益。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合约的合理化就是让大家可以多活得下去啊。像我们像公共工程的这个合约，哦，我看那个以前公共工程委员会，他很多的解释令函就是说，希望能够大家。可以活得下去啊，比如说有时候因为情势变更啊，什么砂石，什么这个物价上涨啊，要怎么样合理的调整？有时候真的是你不合理调整，厂商可能就活不下去了。哦，我总是希望说大家能够有序发展，不要有任何人这个也不可归责于他嘛。哦，也不可归责，所以这个情势变更啊，我们当然过去实务上是情势变更都蛮严格解释的哈。其实我觉得情势变更就是让一个事情合理化了。哦，让大家可以活得下去，合理化，利益状态能够有一个比较均衡，哦，比较均衡。这个我们行政法规有时候会有一个现象，立法从严，哦，立法有点可能是防弊嘛，那执法从宽，执法从宽呢，就变成是目的性限制，有时候变成是考虑到心力的问题。我最近在研究所得税法那个医疗费用啊，到底可不可以当成本，当成那个所得的减项？哎，我就发现了各国有个有趣的现象， 立法者可能立法从严啊，哦，当然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有点立法从严。哎，可是我发现到各国的财政部的解释令啊，都立法从宽，执法从宽的啊。那可能就是说呢，实际上人民有这个生活需要，那立法规定可能只讲一个原则性，又讲得不太清楚。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讲医药费，糟糕了，你医药费是不是要交给这个医疗院所，这个才叫医药费啊？可是我今天去看病，我搭计程车去，算可不可以当成本费用扣除？假设中南部的人跑到台大医院看诊，我第二天要看什么？前几天来住个旅馆，那旅馆费可不可以扣除？哦，这个是因为医疗疾病医疗衍生出来的成本费用啊。哦，那这个地方我就发现了，美国法还是规定的比较完备啊。美国法这些都是可以当成本费用扣除，就当成生活费、医疗费用的一部分扣除的啊。我们台湾没有，台湾只有说的，你只有交给医生的那个医疗费用那个不可以扣除。你搭计程车，他说你谁叫你不走路去啊？类似这种概念哈，就说它有一个合理的规范哈。那这个地方啊，当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的话呢，它是相关的有关的费用可以扣除的哈。那这里呢，你会发现到它在执法方面，甚至有看看德国啦、日本啊或者美国，哎，像那个什么日本居然说按摩的这个医疗。因为治疗疾病按摩的指压的费用也可以当成费用扣除，哦，也可以当医疗费用扣除啊。当然可能需要有一个医师的证明啊，所以你体外疾病需要按摩，哦，或者是什么，它有一个什么 SPA 的疗法哈，哦，一些传统的疗法，或是这个一些像那个什么整脊整骨，我看看大家如果到日本去，你会发现它到处都有那什么整脊整脊的那种那个什么那个类似于也不是医院的哈，它等于是一个按摩院，但是它是用整脊过来，它拿到执照的哈。那个的话呢，如果是因为疾病而去那边整脊的话呢，它是可以当成医疗费用来扣除的哦。日本的话是有这个规定哦。那这边当然它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是可以这样做哦。这里呢，它有时候呢执法太严啊，立法太严，执行不了就只能。稍微从宽哈，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你这个从宽是有通案的一个处理模式的话呢，应该就不能说是他图利他人的哈，因为他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实际需要，或者是通案去这样一个统一这样的处理，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建议说呢，我们行政机关在执法的时候，他有时候发现到立法当初可能没有考虑到自己太远，那么他在。行政规则或者在行政命令法规面给他法规松绑的时候，他有一个统一的做法啊，应该就不是说故意违背法，应该要去图利谁这样哈，否则的话，我们公务员真的很难当哦，因为你公务员如果全部都是按照依法行政，都是不可以做法律补充的话，那老百姓会死得很惨哦，老百姓会死得很惨，就变成酷吏哦，变成酷吏。我们希望大家呢，其实有没有图利他人啊？有没有违法主义呢？应该用个标准啊，就是说呢，它一个是有没有合法性，一个是有没有正当性，有没有合理性。如果你不合理又不合法，那应该就是，如果说它可能不是那么合法，但是它合理性蛮强的，我觉得就比较不适合用土地摊来办，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就变成有理寸步难行。我们现在我们台湾社会是有理行遍天下。你要有理行遍天下，你的法规要合理化，法规要不合理，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解释让它合理化，让它合理化。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个共识，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才不会好像不知不觉有点变成酷吏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法规化的解释，它其实如果进入到利益状态观察的时候，你或者进入到价值的观点去观察的时候，就要去注意到怎么做呢，能够友善的一个。人民的一个经济活动或生活啊，那这个价值法学理论啊，价值法学强调法的正当性啊，法律概念呢有一些是蕴含的一种价值的观念、价值判断。那价值法学理论比较强调它的法的内在的一个价值体系，受伦理价值里面的一种支配啊，一些法律原则的支配。那价值法学理论呢有三个学派啊。有个学派就说，就法论法，拉格子教授就说，就法论法是在 法的体系内部呢去谈它的价值理论。哦，那这样的话跟 Kelsen 的理论有点类似。Kelsen 说整个在宪法的规范体系架构里面，哦，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啦，哈，练法律的人大概拉伦斯教授这个理论蛮可以的。另外这个另外一个 S 教授的理论是说呢，法呢是一个社会规范，所以你应该放在社会整体社会的里面去观察这个法的位置。你说法的一种制度也好，像解释适用，你要跟社会的价值